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是四川眉山人，我太太是福建厦门人，但是她是在上海出生的，但是她总是说她是福建人。然后我有四个孩子，现在这是大概两三年前照的，刚刚从亚特兰大在一个月之前搬到 Houston。 哇，这里我觉得大德州热情如火，然后我这几天天天在家里后院杀蚂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古代历史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是谁？
孔子啊。
孔子当然很有才华，但是不叫有才。
李白
啊，李白也很有才华，但是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四川眉山有出了什么名人？没有啊。四川我小时候经常去一个地方叫做三苏祠，
就是
我去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个雕像，但是其他都不太记得，不是很清楚。苏轼，我说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才华的人，这个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老乡我就投他一票，是有证据的啊。首先他是一个天才，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一个他是一个全才。宋朝的时候，诗有这个苏轼黄庭坚，号称苏黄，对不对？诗人最厉害的当然是李白杜甫，这没话说。那李白写了一个什么《庐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对不对？从此之后没人再敢写庐山了，写的这么气势磅礴，这么好。苏轼也写了庐山，大家应该知道吧？
知道。
那要好好学习中国古诗词。那他已经写景写到这样好了，你怎么能够超越他，或者说不超越他起码能够平起平坐。苏轼人家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这是诗，所以苏黄。词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马上我们等会儿看一看写的最著名的一首中秋词。那么他是和辛弃疾开创了这个叫做豪放派的这个词的。柳永写什么杨柳岸晓风残月，对不对？那叫婉约派，那基本上是民间的小曲，大家唱唱听，然后有很多那种情感细腻之处。但是呢总的来讲上不得台面。这个苏轼和辛弃疾使得这个豪放派使得词登入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殿堂。然后文章，写文章多厉害啊，他是唐宋八大家，他们家一家三口，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唐宋八大家。他的老师是欧阳修，他号称不叫苏修啊，好像是欧苏，对对对，苏修听着有点怪怪的。苏联修正主义的，对不对？这叫苏修。欧苏书法，宋朝的四位著名的书法家，北宋吧，可能是叫什么苏黄米蔡，对不对？苏就是苏东坡。然后他的画也是处于是当时的一绝，所以说他是整个诗词书画，他也哲学也很多涉猎，而且还厨艺还不错，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东坡什么肉，还有东坡肘子。然后在美国，我不知道，在美国经常还有另一个以人为名的这个食物，叫什么左宗基，对不对？我在中国以前从来没听过说过有左宗基这道菜，其实就是甜甜酸酸的那个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爱吃。但是其他的文人你没有听说过李白鱼啊，或者杜甫鸡都没听说过，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全才，而且他是一个天才，而且他每一样都是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他当然就写了这首著名的中秋词了，对不对？前两天中秋呢，我母亲还有我的岳父他们就给我们发，然后庆祝中秋欣赏古诗词，第一个就是这首《水调歌头》，对吧？苏轼。那在前面他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啊，这中秋年间大概是公元后1070多年，大醉作此篇。他喝酒喝醉了，这个人酒量其实不高，据说哈，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是听人说的，就是那个很小的酒杯啊，吃饺子蘸那个醋的那个小碟子，他两碟他就倒，所以这个大醉我估计可能是一碟半的时候。 兼怀子由，子由是他的弟弟苏辙，对吧？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写了这首词，就是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你们是小学的时候还是中学的时候？
小学。
小学就可以学，就可以懂。所以这个好的东西呢，就是不是那么难，其实挺简单，但是又好。小学生也可以读，大学生也可以读，而且又让你引发你很多的遐想。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一般人写月亮，他就是啊，月光如水啊，或者月亮很美啊，就是他完全没有从这个月亮的这个景色入手啊，他一下就提出这个问题啊，月亮是什么时候有的？他要问谁呢？问的是青天，今天的天上到底是几岁？就非常带有哲学的思考。他实际上是在问说，当然这里是一种诗人抒发情感，但是他同时也在问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我们看着这么美妙的月光，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是从什么时候有？所以构思非常的独特，一下子就引人入胜。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月亮挂在天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我们人在地上，局限在我们的肉身之中，我们在天上是样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当然他那个时候苏轼啊，他这个时候是在山东密州，也不算是被贬官，因为在当时是王安石变法。那苏轼你说他是反对变法还是拥护变法？他反对变法，因为王安石变法虽然充盈了国库，但是对地方的老百姓祸害比较大，所以他就上表说这个变法这个怎么不好。虽然他才高八斗啊，但是你这不跟中央保持一致，那你官就不太好做。所以说虽然那个时候大家我觉得宋朝还是相对来讲对文人还是蛮宽松的，所以但是你在中央你待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到了山东的密州。所以他这里说啊，他也可能在想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要去，但是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可能是感觉自己远离这个政治中枢的某种感叹。但是也许也是对于人生，到底人除了人之超越人生之上的又是什么呢？到底有没有一个天呢？我们人，我们有理性，我们有灵魂，对吧？我们好像看上去和动物不一样，到底我们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的遐想在这里。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真是太美了。但是在天上待久了，你必须要下来呀，对不对？所以就峰回路转，转朱阁，地雾照无眠，从天上到了地下，月光照在我这个睡不着觉的人身上。天上的问题当然没法回答，人间呢？所以他这个词就是好，就是在这儿，他不仅仅是寄情于情景之上，不仅仅提出深刻的问题，而且能够回到现实中来继续来观察我们的人生。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月亮大概没有什么恨意，为什么总是要在离别的时候这么远呢？然后就是这种著名的对人间的观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亮变幻不定，我们的人生也是变幻不定，大家的命运也是变幻不定，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有许许多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两岸三地共赏明月。你想想你的人生际遇，是不是这句话叫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也没有答案。所以苏轼在这个时候说此事古难全，他看到这个事情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当然最后他是一个很美好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那个时候在想念他的弟弟苏辙，当时也在做官，他是在山东密州，他的弟弟是在山东另外一个州，都是州官。哦，我顺便说一下，这个苏轼他是做过八任的地方官啊，就是各个市的市长，杭州啊，什么山东啊，到后来被贬到海南岛了，做过八个地方的地方长官，所以有地方行政经验。后来等到旧党复起的时候，司马光重新再起来的时候，再启用他的时候，他一直又做官做到这个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就是在中央也有行政经验，在地方也有行政经验。但是总的来讲，他的际遇还是比较 跌宕起伏，最后被贬到海南岛，再回来，在最后被射的时候，66岁死了。所以他这个时候正在思念他的弟弟，他和他的弟弟感情非常好，他的弟弟也在山东做官，他两个人就是隔得不太远，但是他不能见他，为什么呢？因为宋朝有个规定，这地方官没有什么事儿不能互相串门，不要随便串门，一个地方的首长不能随便去跟另边一个地方的首长谈话啊，没事，就是你是亲兄弟也不行，所以他有好几年没有见他的弟弟了，所以他最后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我们都可以一同来看这个美丽的月亮。这首词当然是千古之绝，唱完就中秋词人言。所以后面有人评这个叫做“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皆废”。这中秋你要再说词的话，你再也想不出第二首词，就没有人没法再写了。你这个你写的这么好，别人没法写了。嗯。但是他提了两个问题没有回答，你发现吗？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第二个问题是个人生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回答，最后用这种死事古难全这样的可以说一个观察就把它带过去了，对不对？最后用一个千里共婵娟这种美好的祝愿让人去不去思考它。另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词太美，虽然这么沉重或者说这么深刻的问题你在思考没有答案的时候，这么一美呢，你心里的这种忧愁也好，心里的各种感觉也好，就过去了，因为太美。所以这个美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对于这种深刻的哲学考虑，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所以说我说他是一个中国古代最有才华的人，这是他人他的智慧的一个代表。而且他这个人实际上是很豁达的，虽然极其寂寞，几经沉浮，但是他最后还是能用一个非常旷达的观点来对待人生。你看他这里说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表明了这种心态，对不对？但是他这两个问题没有回答，可以说也确实找不到答案。这是公元后1076年大概左右写的词，在公元前的1500年左右，有一个人写了另一首诗。这首诗记载在圣经里，是诗篇90篇。那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摩西啊，叫神人摩西的祈祷。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有个电影叫埃及王子，他是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在埃及的皇宫由埃及的公主把他养大。当时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给埃及人做奴隶，最后摩西抛弃了自己在埃及皇宫中的地位，在神把他放到旷野里放羊40年之后，就是在他80岁的时候，他回到了这个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再来到旷野，在西南山上神向他们颁布十诫，他们建造会幕，神就可以与他们同住。这是整个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这个老祖宗。他写这个诗的时候大概是我想是80岁以后，也许大家推测他也许是在埃及的旷野里写的。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来描写这个东西。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这首诗是从一个观察开始的，或者说是一个对一个东事物的认识开始的，这不是一种推测推想，而是因着信仰所产生的一个知道。刚才记得吧，苏轼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可是他这里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之前，有一位叫做神。这个神呢，他是在时间之前，在空间之外，它是所有存在物之前的第一个存在，它是最本质终极的存在，一切的存在因为它的存在而存在，因为它创造了一切，所以它创造了时间，它创造了空间，它创造了能量，它创造了整个宇宙山川万物花草树木动物，对吧？但是它创造物里最好的创造就是它创造了我们人。圣经上说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 他用泥土造人，人有了形象之后，神把那一口气吹到我们里面，从此人就成了有灵活人。圣经里说，所以人是神创的最高的，这是一个在摩西看来是他的信仰，是他的前提，是他的观察。然后三到十节哈，我们一起来。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上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在公元前1500年写的诗，3500年前，商朝的时候，大概他也对人生有这样深刻的见解，对不对？我们是出于尘土，我们要归于尘土。我们一生劳碌，大家可能工作都很劳碌。我刚才跟那个弟兄聊天说，有的人工作，他们住在 Sugarland， 早上要5点钟起床，要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这里，因为这里是7:45开始上班。刚才跟这几位工程师也是聊天的，也是大家来到海外这个帮着管理这个工程，对吧？人活着都不容易。但是他这里还有另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个对于人生的这种无奈的这个观察之后，他中间这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们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这就有一个东西叫做罪孽。因为神造了人之后，本来是按照人的神的形象造的，可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受造物的这种地位。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他想要像神一样，他从此就人就有了罪。从古到今可以看到，这个因为人犯了罪以后，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咒诅。前阵子 El Paso 那个刚刚发生的枪击案，对不对？一个人跑到沃尔玛去打死了22个人。这德州最近好像枪案四起啊，前一阵子 Midland 好像也是这样。 Houston 南面，我就是我刚搬去 Bearland 住的地方南面，前一阵子也发生了，好像就是这犯人的事情。他买了一个 AK-47， 他 grandma 给警察打电话说，我孙子不需要一个 AK-47。 那警察说，我们没办法， It's perfectly legal。 结果他拿着 AK-47 去做工作。当然我这里不是想讨论是不是应该禁枪，我只是说，所以说人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那你说我不是那种杀人放火的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隐恶。圣经上说，耶稣说，你若是恨人，你就杀人。你没有去杀人的原因，是因为你心中的恨可能没有那个条件。如果你是一个皇帝，掌握着生杀大权，你看着谁不高兴，你那个恨表露出来，你就把他杀了。所以说，在神看来，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隐恶，是我们始祖犯罪的那个罪性的一直的延续。耶稣说，你若是你说跟妇女犯奸淫才算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若看见妇女动了淫念，就算与她犯奸淫。我们撒谎，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完全圣洁的神，所以说一切的恶一切的罪在他面前都要有一个交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尽管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好像人类的走向却越来越不确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地都受了咒诅，所以我们的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那神的愤怒对于我们来讲啊，其实它不在于说神看你不好，啪把雷打雷把你给天打五雷轰劈死了，不。因为圣经上说，罗马书上，神的愤怒显在人的身上，就是让人任意而行。你任着你的私欲去行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没有管束的时候，实际上神的愤怒已经在你的身上。 因为你就顺着自己的情欲而行，本为可怒之子。这是神的愤怒的真正体现，他任由我们按照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各样的罪就越来越多，越来的积累的越多。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真实的状态，这是摩西对于人生观察，是在有一位创造主，我们受造物的人离开了他之后所面临的真实的情况。苏轼没有答案，摩西讲出了世界的真正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人真正的情形是什么。但是我们怎么办呢？谁晓得你怒去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恨人。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所以最大的智慧是什么？是知道怎样数算自己。那我请问大家，你说这个数日子是正着数还是倒着数？怎么数？什么叫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今年一岁，我今年四十多岁，明年四十多岁再加一次，我今年45岁，46岁，是这样一年一岁岁数，那有什么？好像谁不会数？因为我们今天，但是我想是倒着数，因为人的罪恶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有一个交代，这叫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有一天要在那位造物主之前，在这位圣洁公义神面前，通通有一个交代。你要知道怎么样数这个日子，你才真正有智慧的心。你要晓得他怒气的权势啊，是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因为当你以后按照我们自身的罪孽摆在神面前的时候，圣经上说神有一个审判，因为有罪的人不能见神的面。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圣经上说你是永远沉沦。苏轼不是他的词里写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刚才说这里说人的一生就像水流冲过去一样，好像人一生就是这个浪花一朵，消失了就不见了，出现少许就不见了，一了百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后悔。不是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这叫做你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样你才能得到智慧的心，这个是真正的智慧。苏轼的词，他是人间智慧的这个顶峰了，可以说，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因为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实际上，他后来，我在想，他也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赤壁赋》里他讲了，他说：“这个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都是出于造物主的无尽宝藏，多美的诗。”所以他脑子里好像在思考这样的。但是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罪孽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摩西在这个时候他也提出他的问题，或者说他也在讲他的盼望。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饥餐。大家请记住，这个诗是写在公元前1400-1500年啊，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好叫我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做的功，我们手做的功，愿你建立。我请问大家，尤其是基督徒，你说我们今天有没有早早保得神的慈爱？今天当然有，他当时所没有看到的在今天已经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圣经上罗马书另一处又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可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真的现在可以明白什么叫做我们可以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尽管我们的罪，可是他对我们充满了慈爱。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他那个时候按说这个摩西怎么会不知道神的作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来过红海，对不对？神向他显了那么多神迹。他这里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神显现。今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有没有显现？耶稣基督圣经上说他是道成了人，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神的一位，他神变成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使 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使大麻风的人得医治，使死人复活。他用五饼爱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他也讲论了许多道理。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可以有这样一切能力，众人要拥戴他做王，可是他来到这个世间不是要在这个世上建立一个政权，而是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每个人的罪而死。这是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体现，使我们每一个因着让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连接的人可以得着智慧，在面临神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可以不用面对神的愤怒。他说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神的荣耀今天向我们显明了，当然已经显明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圣经上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人找神你是找不着的，除非神超越时间空间的这个造物主他自己愿意来告诉你。所以苏轼他这样苦苦的思索，历史历代的多少哲学家多少聪明的人苦苦的思索都没有答案。你们今天我相信尤其是今天在这个中秋月圆的时候，大家有一点看到月亮的时候你总会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你要是自己想的话你是想不出任何答案，因为我们都是被造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所以神让他的爱子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除去了我们的罪，向我们显明到底这是一个怎么回事。他最后说哦，愿主我们从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我们神的荣美怎么归于到我们身上？我们是人他是神，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啊，神要把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存在世上的真正的目的，神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圣经里说有一天主要带着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进到神的荣耀里去。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在于我有多聪明，有多大的功绩，或者你有多大的成就，你有多高的学位，你有多少钱，那些都是过眼云烟，那叫做大江东去浪淘尽的东西。但是你到底最后是不是有所谓神的荣耀，你是不是在神永恒计划里的那一部分，那个是最重要的。不管你这一辈子做的是什么，那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世上走这么一遭，我们的肉体存活的这个日子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在神面前交账。我们这一生所经过的都是为了我们的永恒，死亡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而是你的永恒的起点。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在圣经里头，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有关摩西的故事，都在圣经里头。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托尔他们的团契，大家可以一同来读圣经。我是2000年来美国，也是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我就是去到一个查经班，我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说啊，你们这帮人在说什么，这都什么年代了，对吧，还讲鬼讲神，这简直是因着我的骄傲，这就是太不入。所以当时是查创世纪啊，应该是起初神创造的，这什么东西。后来慢慢的就查着查着，后来发现圣经里真的有东西，然后我们当时经学生慢慢的就信主。现在我真的找到人生的意义，可以回答你对人生有真正的答案。好吧，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若不是你向我们显明，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就像有苏轼这样有智慧的人，他又怎么能想得明白呢？是吧？因为你创造了我们，我们虽然因为我们的罪远离你，可是你又让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使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重新回到你里面，享有永恒的荣耀，可以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主啊，我们感谢你。哦，不像那个被大浪冲去的水珠，不用在你愤怒的日子来面临你的审判。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的圣灵今天对我们说话，也对这里所有听到你的话的人说话。主啊，你让他们愿意来寻求你，愿意来查考圣经，来探索这个人生的意义。感谢你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欢度中秋，可以互相认识，保守我们的聚会。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